如此，哥尼流家人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两块饼。这里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主复活以后，他是怎样的建造他自己的教会。所以我想这一段是很重要，很重要。那么这个也可以说是我们的主还在地上那个还没有升天以前的那个日子，所以也包括在这一次我们所交通的范围。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升天的。那么升天的时候呢，你要记得一件事，就是根据这个约翰这个使徒行传呢，主耶稣是在橄榄山升天，这个很清楚。但是我们好不好看一看这个路加福音呢？第24章，我想我们看一下啊，24章。24章50节，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到底在哪里升天的？那根据使徒行传是橄榄山，根据这个路加福音呢，是在伯大尼的对面。所以你知道我们有两首诗歌啊，很有名的。这两首诗歌，一首是自从橄榄山前一别离，就是我们和主的分别呢是在橄榄山前分别的，这是一首诗歌。还有一首诗歌是自伯大尼你与我们分手后。那么我问弟兄姊妹，到底是伯大尼对呢，还是橄榄山对？那么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你发现两个都是对的。我再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我起头啊不大懂得为什么两个都是对的，一直等到有一天我到了伯大尼，到了耶路撒冷，那么我才明白过来。我想我稍微的再解释一下。那么假定说这个是橄榄山，这个呢是耶路撒冷，那么你如果坐在橄榄山上呢，你可以，因为这个是最高的一座山了，在这个附近，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的耶路撒冷，而且立刻你就看到圣殿，那个圣殿的基地是在一个山上。那么这个现在呢是一个回教的庙盖在那里，当主耶稣那个时候当然是很辉煌很辉煌的圣殿，非常辉煌，尤其到了这个早晨的时候，那个晒太阳一出来你根本不能看，是给你一种非常雄伟的感觉。好了，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知道当主耶稣那个时候圣殿还在，不是回教的庙，所以呢这个圣殿也好，耶路撒冷也好，是代表以色列的历史，这么多年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呢你知道，那么这个是耶路撒冷城，那么这个是橄榄山，这个中间呢有一个山谷，有一个洼谷，那个洼谷呢叫做基伦溪啊，当时还有水，现在的水已经干掉了。那么伯大尼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说过这个山呢有两边，这边是这个坡，还有后面有一个坡，有个，这算前山的话，这个就算后山。所以呢如果你往这个方向看的话呢，你就看到了伯大尼。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主是从伯大尼的对面升天的。为什么？因为主的确从橄榄山升天的。所以明白吗？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主站在橄榄山边的时候，他一面呢是因为他的脸是朝着伯大尼，所以呢他是在伯大尼对面升天的，因为在那里好像对门徒，还有我们知道又是伯大尼。为什么？因为伯大尼那里有玛利亚的奉献，有马大的侍奉，还有呢拉撒路的见证。所以我们的主升天的时候，弟兄姊妹，他的脸是朝着伯利恒，他的背是向着耶路撒冷。那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就告诉我们很多很多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他不错是从橄榄山升天，但是呢他同时也是伯大尼的对面，因为他在橄榄升天，如果往这边看的话可以看到那个村子，所以村子里面的人可以看见我们的主升天，那么那个村子就代表许多的回忆，代表许多时候我们的主在伯大尼得着安息，特别是最后一个礼拜。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最后的几天你发现每一天晚上根据圣经他都到伯大尼去，所以他只有在伯大尼才能找到安息。白天呢他到耶路撒冷，他也到圣殿，圣殿就是神的家，但是很稀奇，弟兄姊妹，他看一看他就出城去了。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按照我们的主耶稣，他应该是神的儿子，他应当住在我父的家里。他当初不是舍不得离开父家吗？他告诉他亲生的父母说，我岂不是应当以我的父事为念，我岂不是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但是很稀奇，你如果仔细地去读圣经的话，你发现主耶稣接近圣殿有两次。早期的时候接近圣殿，他说你把我父的家变成怎样怎样，父的殿意思就把我父的家。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你知道早期那是最早最早的时候，主耶稣承认这个殿是我父的殿，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每一天晚上他不能在耶路撒冷找到安息，他只能够在伯大尼找到安息。那么我们要问，到底原因在什么地方？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等到从早晨呢，从伯大尼出去，刚刚吃完早饭，那么主耶稣就看见一个无花果树，结果圣经说主耶稣肚子饿了。那么弟兄姊妹，主耶稣是不是身体肚子饿？如果身体肚子饿，那就表示马大的服侍太不行了。马大刚刚给他最好的早餐，应该主耶稣不会饿。你只要给马大服侍过，主耶稣一定一天都不饿，三顿饭都不吃都可以，因为有一个马大。但是圣经说主耶稣饿了，为什么？他没有满足。原来那棵无花果树啊，乃是代表以色列。所以虽然现在耶路撒冷非常的辉煌，虽然呢那里圣殿也在那里，虽然呢这个代表将以色列过去光荣的历史，但是不要忘记，在主的眼光中都是叶子，外面很好看，没有果子能满足他。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他就咒诅那个无花果树。第二天早晨，他们看见那个无花果树从根就开始枯干了。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预言说，到了主后70年，你知道说以色列人以色列国就正式的亡国。所以你知道吗？主耶稣就预言说到，在那一天，他说你的在耶路撒冷一块石头要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主耶稣怎么说呢？我把你们的家留为荒场，原文是你们的殿留为荒场。在前几年他说我父的家，现在说把你们的家留为荒场，意思就是说，现在你看见，现在你明白吗？现在就是说，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这个时候很清楚的就表以色列就正式就亡国了。所以一直等到主耶稣所说的预言，等到无花果树翻论长叶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的主来的时候的日子近了。那么无花果什么时候翻论长叶，什么时候以色列复国呢？1948年5月14号，那么以色列复国。所以我们知道主现在很快了。那1948年呢，主说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怎么样呢？这件事都要应验。所以很多人就玩数字游戏啊，他说一个世代是40年，对不对？那么40年加1948加40年就是1988年，所以主耶稣应该在1988年就回来的。所以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啊，88个理由为什么主耶稣1988年要回来，这本书是畅销书。一直等到88年过了，主耶稣根本没有回来。那么现在有的人说，不，那个一代啊，是不是40年是70年，所以现在你又可以写一本书了，而且是另外一本很畅销的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的预言实在是很准确。但是不要忘记，以色列王国就是主后70年，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什么意思？那就是神自己把耶路撒冷城拆毁了，神自己把圣城把它拆毁。所以主耶稣哭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他现在看他站在那个地方很伟大，他知道主后70年他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为什么？弟兄姊妹，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因着这个缘故，主耶稣是被推到耶路撒冷的外面去，因为他们认为耶路撒冷是圣城，只有圣洁的人才可以死在耶路撒冷城线里面，凡是不洁的垃圾都应该推到城外去。所以主耶稣是在城门口外面钉十字架。那么今天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就是从前一直是骆驼来来往往的地方，现在阿拉伯的这个车站也在那个地方，是很多人很多人的地方。就在那个地方，我们的主好像垃圾一样，因为所有犹太人呢，他们的垃圾都丢在耶路撒冷城外的。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圣的，但是呢，他认为我们的主不能，他不能容我们的主。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一个耶路撒冷城已经变成个营了，已经变成个组织了，犹太教呢反而变成弃绝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你已经很明白，我们的主在地上，你看他们怎么样不肯接待他，最后他们弟兄姊妹，他们宁可说我们没有王，我们就该杀。弟兄姊妹，这不是他们能讲的，他们吃了一个王就是他们的神。现在他们可以和世界妥协到一个地步，他们现在可以说我们的王就是该杀，你看他们甘心做亡国奴。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宁可要把主耶稣除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他们说我们让这个流我们的血归在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虽然耶路撒冷还是辉煌，虽然耶路撒冷是金碧辉煌，什么都有，金子银子都有，但是弟兄姊妹，那个能力已经没有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主就到伯大尼去。伯大尼什么意思呢？伯大尼是无花果树之家的意思。在这里没有伟大的建筑，这里有可爱的石迹，在这里我们的主能够得到安息。主在哪里，哪里才是天堂。弟兄姊妹，你可以在主之外有一个很宏伟的圣殿和耶路撒冷城，那有什么用呢？但是感谢主，如果这里是伯大尼，如果这里有人能奉献，如果这里人有侍奉，如果这里人能做见证，弟兄姊妹，这就是教会。虽然金子银子我们都没有，但是感谢主，我们能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他起来行走。所以我们在这里很清楚地看见，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主为什么拣选了伯大尼。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非常细腻的主，他和门徒分别的时候，他好像三步一回头一样。所以你看见了，虽然前面就是辉煌的耶路撒冷，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在一伯大尼的对面在升天的，所以可见他的脸是朝着门徒的。换一句话说，他的背是向着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什么叫做教会吗？教会不是个组织，教会不是个华丽的东西，教会乃是充满爱的地方，教会乃是叫被卖的一页能变成被爱的一页。弟兄姊妹，主今天所寻找的，一路上就是寻找这样的。那么等到门徒们这个等到主升天的时候，没有多久以后就被云彩接去了。然后那个天使告诉他们说，你们的主就是我们的主，他怎么样升上去，他也要怎样的回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怎么升到天上去，他是从橄榄山就到了云端，这段我们看得见的。然后呢，从云端到宝座我们就看不见，那一段是秘密，那看不见的。所以主耶稣回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不止升空，他也要归回。所以你看见吗？到了那一天，他怎么去，他也怎么回。他怎么去呢？第一段是公开的，第二段是秘密的。第一段是从橄榄山到宝座，不，到云端，然后第二段是从云端到宝座。那如果回来的话，也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他回来的时候，第一先是秘密的来，像贼一样。那么你知道贼来从来不打电话给你，那么贼来呢，而且专门偷好东西。如果贼偷你的垃圾，我希望他天天来偷垃圾，但是贼每天都偷最好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知道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他秘密来像贼一样，他就把我们这些人就偷走了，这是第一。然后呢，他就从云端就到了橄榄山，到了那一天，这一段像闪电一样。那么等到那个时候呢，你知道台湾所有的电视台只有一家电视台，就是我们的主脚已经踩在橄榄山，现在橄榄山已经有裂痕，我们那已经有裂有地震的裂痕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些事都通通要发生的。那么第一段是秘密，第二段是公开的。第一段像贼一样，第二段像闪电一样。第一段主耶稣是明亮的晨星，只有你不肯睡觉，在天亮以前最亮的那颗星就是晨星。我们到过耶路撒冷，有一次我们很高兴，我们本来要去看日出，结果没有想到我们看到了晨星。那个晨星就是天要亮以前最亮最亮一颗星。但是弟兄姊妹，不是所有人都看见了晨星，爱睡觉的人、懒惰的人看不见。 只有惊醒不肯睡觉、惊醒祷告的人，他们就看到了晨曦。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那个主耶稣是为着我们这些惊醒等候的人，他回，他像晨星一样。但第二段呢，他像公义的太阳。